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恩赐，成圣的果子，永生的结局。
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早安，让我们一起首先有个祷告。我们敬上阿爸父，感谢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你将各样不同的恩典好像礼物一样赐了给我们，特别是你将你的话写在圣经上面赐了给我们，藉着圣经你将你的心意和吩咐向我们去启示，又指示我们怎样去走永生的道路。天父，现在我们带着感谢和敬畏的心来打开你的话，求你因着你的慈爱再一次的怜悯我们，求你在这一刻叫圣灵引导我们各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谦卑和受教的心，又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份心智和能力，将你所吩咐的都行出来，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厚厚的得着你的恩赐，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很紧张人能不能够真正认识得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一个考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我们怎可以去察验自己心里面的信是符合圣经所讲叫我们得到永生的信？作为一个已经拥有永生应许的基督徒，我们对于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态度？使徒保罗由罗马书的第六章开始教导基督徒要在属灵上面有一个更新的思想和意念，并且在行为上面亦都要同这个更新的心意配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到第六章的结尾，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要向着什么方向去不断地去下功夫。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一开始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在思想上要明白，在意念上要确认，现在的我们已经和我们从前未曾认识主的时候是完全不同，我们对自己和身边的人与事亦都应该有不一样的看法和想法。那我们信了主之后在思想上面和想法上面有什么改变？保罗说我们的思想第一样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要看一直以来的我们的自己是已经死了。有不少的小说、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的故事都有一些桥段，就是讲到故事的主角呢因为一些意外而死亡，而他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就好像一个第三者一样，他看到自己亦都看到周边的人，同时他的灵魂呢亦都会遇到一些属灵的事情。他在死亡，但是他死亡的时间很短，他的灵魂很快地就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虽然他经历死亡的时间是很短，但这个短短的经历却令他从此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事有不同的看法，他的行事为人亦都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同样的，保罗告诉我们从前的我们应该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见过听过属灵的事情，我们藉着祷告在生命的当中亦都经历过属灵的经历，这些属灵的看见和经历应该叫我们对自己和对其他的人与事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保罗说一个看自己是死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还好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直在最终活着，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在思想上面和想法上面要作出的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作我们的王、我们的主的绝对不应该 是罪。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圣经说我们现在要看自己是好像一个曾经死了的人，我们的灵魂虽然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面，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让罪和自己的私欲拉着我们的鼻哥去走。我们绝对不可以好像从前一样，让罪和私欲去主导我们的心思和生命取向，更加不可以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在思想上面和想法上面的要作出第二个改变。而第三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在恩典之下，不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是指我们有免死金牌可以任由我们去犯罪，而是指我们可以不怕失败的去不断的努力。在医院工作上面，最近我得到一个新的仪器，这个仪器是用来帮助一个病人去重新学习走路。这个新的仪器和以往的有些不同的，就是这个仪器是不会代替这个病人的双脚去走路，但它可以放心，它不会怕会自己会跌倒而受伤，亦都是同时呢让这个病人呢是容易的可以重新再站起来。所以病人一方面呢要努力去学习去起身去行他的每一步，但是他亦都要可以放心，即使他有失脚，但是亦都不会跌倒在地上。但是每一次当他失脚的时候，他都要再一次凭自己的努力再一次的去起起身。同样的，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的恩典不会代替我们自己要去作出的努力，但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有信心，无论有多少的失败和跌倒，我们仍然有机会为到遵行神的话去再一次的作出努力。保罗说我们在思想上面第四样要改变的是，我们已经是一个从罪里被释放的人，我们现在是可以去选择过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再是罪和情欲的奴仆，我们现在是可以选择去作神和义的奴仆。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八节这么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从罪里得了释放不是指我们不会再犯罪，而是指我们的过犯所应受的审判和制裁已经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被神取消了。所以一首的英文诗歌叫做 All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中文在生命圣诗是叫赞美主奇妙救赎，其中一节这样说， He breaks the power of cancel sin， 最拥有的权势就是用我们的过犯去指控我们。但对于基督徒来说，罪这个权势已经被神拿走了，罪对我们在律法上面的指控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取消了。一个已经被取消指控的过犯已经没有再能力去捆绑我们缠绕我们，我们可以有自由的空间去选择跟从神。在上一次复活节的主日的信息里面，我分享过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学习主的样式，跟随我们的元帅去迈向成为一个十字架的精兵。当时弟兄的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都不会像一个精兵。的确当我们去看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当中没什么谁会说自己会似，其实圣经也说魔鬼撒旦还大声地说我们一点都不似，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一到七节这么说，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瑟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瑟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约瑟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瑟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段经文提到一个在神家中应该作祭司的人，他应该是圣洁的，是华美的，但实际上呢，他当时是污秽，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即是说他所做的都是乏善足陈，他的生命完全经不起火一般的试验，但神却仍然拣选他，取消了他的指控，仍然给他有机会，同时赐给他作神祭司的条件。但神告诫他这样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你若遵行，你就可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挑战，我们要作出什么的选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人可以脱去污秽然后去侍奉神，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先赐给人有足够的条件，但人必须要愿意去作出一个去跟从神、选择神的决定。保罗说我们从前都是罪的奴仆，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九节这样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而作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说我们是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我们不是被人用支枪去威胁我们去犯罪，相反的是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这个是一个腐败了，被私欲腐败了的心意去犯罪，是自愿的。所以我们从前好像奴仆一样被人控制被奴役，不是我们的手，不是我们的脚，而是我们的心。但跟着保罗这么说，现今是指现在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的心现在是可以有自由去选择神。之前在撒加利亚书我们看到神怎样将华美加在一个原本是污秽的人身上，然后吩咐他去选择跟从神的话。我在医院工作当中，其中有一个外科病房是跟骨科一起，有很多骨科的病人呢，都是因为脚的关节严重退化和磨损，他的脚痛到连站都站不到，但骨科医生呢就帮他做了个换关节的手术，将他不能够行路的关节换了一个新的可以顺畅地动动的关节，病人呢是可以在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呢就已经出院。但病人必须要不要浪费任何的机会和时间，早上做完手术，下午要立刻就要起身练行路，还要不断地去练习，而 以至是可以成功出院。同样的，当人因信他的罪已经被神赦免，被神称为义之后，神已经将行义和跟从神话的条件给了我们。我们必须要不要浪费任何的机会和时间，愿意相信，愿意在相信主之后就跟随去遵行神的话，还要去不断地去练习，练习我们怎样去行使我们的自由，去选择跟从神以至于成圣。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圣经明明是说称义是单凭信，不是靠行为，但为什么当我们得救之后却又经常的成日都提到我们有好行为呢？的确，只有一份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信，我们才会被神称为义。但这份的信不会只是带给我们罪得赦免，得到称义，这份信亦都会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新方向。这份信不会叫我们仍然在世的时候完全不犯罪，但这份信会叫我们的心厌恶罪的羞耻，却爱慕神的公义和圣洁。这份叫我们得救的信会叫我们不让罪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我们的心却是愿意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作我们的主，作我们的王。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么说，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保罗说，当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顺着自己所想所求的去做人，即使做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不义的事情，只要没有被人捉到，没有人有证据去指控我们做错，我们就会更加以自己的成功成就来自豪。但现今我们有了新的属灵眼光，我们的思想有了新的方向，神的律法写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爱慕神的话。当我们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从前所做的我们就只会觉得羞耻，当时我们所得的可能会给我们有短暂的快乐和满足，但圣经问这些事情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果子。相反，当我们情愿追求跟随神的话，即使在世间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损失，甚至要为到跟从神的话要承受一些的苦楚，但想到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过苦，我们就愿意去跟从主的脚中行，并且去忍耐等候主所应许的会成就。不同的主会有不同的果子，亦都有不同的结局。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告诉我们，人在生命上面是没有中间位置，每个人都是会属于一个主，他的主不是神就是罪。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完全不会犯罪的人，但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罪的奴仆。当我们能够从罪中被释放之后，我们就能够有自由的去选择，但我们的选择是有它的后果的。保罗说，作罪的奴仆果子就是羞耻，结局就是死；作神的奴仆果子就是成圣，结局就是永生。换句话说，结出成圣的果子不是一个额外的选择或者要求，而是一个自然会出现亦都是必须会出现的过程。称义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德的拯救，成圣是这份信会自然带来的过程。我们看不到风， 但是树木被风吹动是看得见。同样我们见不到人的信，但我们的信叫我们有不同生命的取向，我们是看得到的。现在我们有自由去选择谁是我们的主，但我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和结果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罗马书的第六章23节这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工价是指人的付出所赚回来，人不去相信福音而去顺从自己的情欲和罪的时候，人以为自己得到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人期待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时间会带给人的理想的回报。但保罗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的唯一回报只有死。即是说人顺从罪的情欲去行不义，所赚回来的就只有死，而人死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够带走任何在今生上面所拥有。同时死亡不是指停止存在，就好像一些人说烟灰熄灭。圣经说死亡是永远的离开神，并且是一直会感受得到他们所受的刑罚。这种选择的结果绝对不会是人所想要得到，相反永生是指和神永恒的在一起，但是永生不是人可以赚回来，唯有神愿意赏赐人，人才能够得到。保罗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在基督里面是指人因着愿意相信福音，神就将我们看为在基督的儿里面，我们得到被宽恕、被接纳、被爱护，完全是因为我们有这份信。之前我们分享过，我们如果有这份信的话，我们的心思就会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会去选择神而不选择罪，我们会选择顺从神去行义而不会选择罪，顺从罪去行不义。而这个人心里面作出的选择和在行动上要作出顺从的行动，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锻炼，结局就是永生。当保罗告诉你听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虽然只有神愿意赐给人有恩赐，人才有永生，但这样并没有排除了人心里面要愿意去选择，人在行动上要愿意去顺从，这个人要去做的功夫。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2-13节这么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说我们虽然已经是得救，有永生的应许，但我们必须要恐惧战惊，即是说我们要很认真，不敢去疏懒，去做足功夫，我们要成圣这个过程所做的一切功夫，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神的美意。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心里面作选择，以及在行动上面去作顺服，在这个两个功夫上面去努力，神会在这两方面亲自的去帮助我们，神会在我们的立志和行善两方面都亲自的和我们一起去工作，最终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并且全然成圣，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和荣耀。那实际上我们在哪方面 现在就需要认真去努力下功夫。对于你来讲，有什么地方你的心思要开始有改变？有一首诗歌叫做《成圣需用功夫》，这首诗歌是我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学习的。这首诗歌里面讲出了成圣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去下功夫，当中包括了有祷告，我们要有安静，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在行动上面去关心人，我们在各种的挑战和艰难的当中，我们要学习忍耐，最终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像主的样式。这首诗歌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亦都但愿这首的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唱这首回应诗。请师父。天上阿爸父，当日你的仆人摩西在他临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将生与死、祸与福的生命道路向以色列人陈明，又劝诫他们要选择生命。天父，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藉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将得到永生同埋死嘅道路向我哋陈明，又敦促我哋要选择永生。天父啊，系你嘅恩典，我哋先有机会听到你嘅话，但我哋需要你更多嘅恩典同埋帮助，我哋先可以喺心里边作出一个选择，我哋喺行动上边作出顺服，以至于我哋能够结出成圣嘅果子。天父，我求你在以后的日子，厚厚的恩待以勒家，帮助我们能够在成圣的功夫上面不断的去努力，叫我们因信心而产生的行为，可以让未认识福音的人看到你的大能和荣耀， 让人带给主耶稣基督，让人可以相信福音。求你继续的使用以勒家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会众请坐。